大家好，欢迎来到 ICAN 季度利益相关方电话会议，我是 Brett White， 我是 ICAN 的北美传播主管。今天我们的会议大概要持续一个小时，议程为首先是总裁寄语，大概是十分钟，董事会报告五分钟，十分钟的政策报告，然后是管理报告十五分钟，最后是十分钟的财务报告。演讲结束后呢，大家都有机会来提出问题。如果您在 Adobe Connect 房间的话，请把您的问题提交给那个提交问题的方框那里。如果大家是在电话上，请按井号键三号，我们的接线员将会把你放到提问路线中。本次会议有英文进行，但是会有西班牙语、法语、中文、俄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同声传译服务。如果您在这些语言的线路上，那么您也可以直接按井号三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听到您的问题的意语。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回答所有的问题，那么请把大家的问题呢发送给 engagement@icann.org。再次强调 engagement@icann.org。本次会议已经得到了录音，所有的链接将会在 ICAN 网站上发布。同时，您也可以看到这个链接是在我们的注释里面的。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把电脑和手机静音。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ICAN 的总裁兼 CEO 马悦然先生，谢谢。悦然有请。大家好。ICAN 社群呢，一直都在为 ICAN 的管理权移交努力奋斗着。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对 ICAN 的章程进行了修改。那么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下 ICAN 董事会、ICAN 社群和组织的关系。我想给大家谈谈，就是我首先要把这个话题向普罗大众来介绍一下。我想说，在赫尔辛基我已经谈到，这不是改革，而是演进。我期待着与社群共同合作来推行新的移交后的 ICAN 章程。 ICAN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有三个组织， ICAN 社群、 ICAN 组织和 ICAN 董事会。 ICAN 组织是由员工和支持社群的员工组成的。 ICAN 社群确定政策和优先性，ICAN 董事会则审核这些政策，而 ICAN 员工则执行这些政策。 ICAN 社群包括一系列全球的利益相关方和志愿者，他们包括商界、互联网、工程以及技术专家、学术界、公民社会、政府以及终端用户等等这些利益相关方。他们确定了 ICAN 的政策和优先性。 ICAN 董事会是由社群选出的，他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职责。首先，董事会监督 ICAN， 确保所有的这些政策得到正确执行。根据章程，董事会还是一个决策者，指导 ICAN 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董事会将会作为 ICAN 社群决策的一个验证人。 ICAN 组织它是来执行社群的意愿。作为 CEO 呢，我的职责就是确保 ICAN 组织能够按照社群的指导，在 ICAN 的工作范围和使命中行事。那么如果大家要了解本组织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个利益相关方提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这使得我们的组织能够更加负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报告制度，包括关键绩效指标以及许多报告制度。同时，我们还会在下一个季度呢改善现在的利益相关方季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获得大家的反馈意见。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也就是16财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情况。大家都非常关注 ICAN 的管理权移交。在 8月12号 ICANN 实现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我们将一份状态报告提交给了 NTIA， 回应 NTIA 在6月9号的信件。现在所有的其他任务都正在处在最后的审核阶段，等待审核。在8月16号的一封信中， NTIA 完全审核了状态报告，并且指出他们愿意在10月1号的时候让 IANA 职能的合同到期。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认为是在赫尔辛基我们召开了首次新的政策论坛，这是我们首次召开这样的形式的会议。我们一共有1400多名志愿者，并且我们也从社群那里获得了相关的反馈意见。另外在这些会议中呢，我参加 ICANN 会议之后呢，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首先呢，就是在哥本哈根参加了互联网的会议，另外在6月份我参加了布鲁塞尔的 Euro 这个会议，后来我到华盛顿参加了国会的各种各样的有关 IANA 管理权移交的会议。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董事会主席，他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个季度董事会的报告。谢谢马元然先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强董事会的可视性。下一张幻灯片。董事会每年都有3次大会，通常都是在 ICANN 会议召开之前的前几周，主要是为了筹备 ICANN 的会议。更为关注的是我们的策略以及我们的规划。那这次会议呢，我们是同全球玉米分部的峰会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那是这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所以我们听取了许多 GDD 会员的参会人员的一些看法。在赫尔辛基会议上，马彦然先生也指出了这是一个新的会议 B 的形式。关注点是政策，董事会花了很多时间同其他组织和跨社群工作组来进行交流，参加他们的会议。我们认为会议是非常有效的，有建设性的。我想说我们正在加强董事会的可视性，所以我们将会让社群更好地了解董事会的工作，并且提高董事会的各种会议的可视性，包括董事会的会议将会有录音，将会有文稿，使得人们能够更多的参加到我们的决策流程中来。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改观。有关预算方面，我们将讨论总体预算和 CCWG 问责制的预算。 CCWG 问责制的开支呢非常大，这使得我们的收入流慢慢减少，这也是董事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董事会以及财务委员会的主席都在定期的同这个社群进行交流，来考虑他们的总体预算，以及 CCWG 联合主席考虑他们的现有工作的预算。除了董事会的日常工作以外，我们还通过了 GNSO 的审核。我们将会我们已经通过了 GNSO 审核的建议，这就可以加强 GNSO， 也可以加强 ICANN。同时我们还通过了注册局立项官方团体的章程修订。最后 我们还启动了内部工作组，来加强 ICANN 内部的对话，了解 ICANN 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特别是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我们还启动了另外一个信任内部工作组，从而来考虑在这种信任和不信任背后的理由。所有这些内容呢，都是董事会非常关注的。我们也知道社群也非常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把 ICANN 这个组织以及董事会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内容报告给会员。那这就是我的董事会的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员工。谢谢夸克尔博士，我们现在要进行政策的报告。 BART 它是我们的政策制定支持组织在 CCENSO 方面的高级总裁 BART， 有请。谢谢 Brad， 欢迎大家参会。 Brad 刚刚也谈到了，我是 CCENSO 的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我今天代替 David Olive 来给大家做发言。David Olive 今天没有办法参会，非常遗憾。那我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一个季度的政策制定的活动。另外我的同事 Adil 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大家也许都知道 ICANN 的政策制定工作呢，是技术协调职能。那这个职能是由 ICANN 社群来确定的。 ICANN 社群由三个支持组织来支持，并且由四个咨询委员会来提供影响。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开放透明的流程。其他的互联网政策和技术组织也参与到了政策制定工作，包括 IETF 以及 RIR。在今天的政策报告中呢，我将会给大家介绍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号码资源组织、地址支持组织以及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等等这些组织的政策活动。我的同事 Adil 将会给大家介绍最后两个组织的情况。下一张幻灯片，这是 GNSO 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上展示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报告主题以外，我们还在讨论 CWG 域名的提案的这个实施问题。另外还有关 CCWG 问责制工作阶段二的工作情况。这个工作阶段二呢，是在 ICANN 56赫尔辛基会议之前正式启动了。在第四季度 GNSO 理事会还通过了 GNSO PDB 改进的最后的状态。这个项目呢，是一个试用性的项目，它将会进一步加强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另外 GNSO 理事会还延长了 GNSO GAC 联络人的这个工作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延长到了 ICANN 57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呢， GNSO 理事会还在选取新一代的联络人。另外 GNSO 还通过了 GNSO 审核工作组的有关 GNSO 审核建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的一些内容，并且通过了GNSO 对 GAC 马拉喀什公报所进行的审核。这份审核即将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目前 GNSO 拥有11个政策制定流程，他们都处在 PDP 的不同的工作阶段。这其中包括在工作组阶段有新 GTOD 后续流程，审核所有的权利保护机制，以及替代 WHOIS 的下一代注册目录服务，以及使用 补救保护措施来保护 IGO 和 INGO 的名称。上个季度呢，我们还看到我们设立了一个草拟小组来进一步确定 Genesis 新的职责和义务，那就是在 ICANN 移交后的章程过程中，我们要确定 Genesis 的新的职责和义务。另外 Genesis 还启动了客户常任委员会的选取委员会，从而来选取 Genesis 对 CSC 的一个联络人，从而使得 CSC 正式设立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联络人。下一张幻灯片。这是 Genesis，大家都知道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制的流程呢，将会继续成为 CC 社群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目前我们的讨论和信息分享呢，主要是在这些提案的实施过程中，比如说 CCNSO 理事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主要是谈及 CCTLD 社群的问责制问题。为了推行这些 CWG 管理权和 CCWG 问责制的提案呢， CCNSO 也强调现有的 CCNSO 指南审核委员会或 GRC 将需要制定相关流程和规程，来满足移交后的 ICANN 章程变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 Steve Crocker 刚才也指出了这些章程的改变，例如 CCNSO 将会要调整对 CCNSO 董事会成员的内部流程，这包括另外在赫尔辛基呢，我们对CCNSO GRC 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我们确定了未来客户常任委员会的这个任命成员小组。最后考虑到 IANA 管理权移交即将实现，在同社群进行了协商和交流之后，在马拉喀什和赫尔辛基之后， CCNSO 理事会启动了 CCNSO PDP 的首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了 CCNSO 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其中就包括 CCTLD 的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并没有政策，所以我们要考虑 CCTLD 的授权、撤销、转让和停用等等问题。这个审核的机制呢，并没有放在问责制和管理权的提案中。那有关这个话题的问题报告呢，预计将在 ICANN 57届海德拉巴会议中向社群正式发布，也就是 ICANN 57届会议。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Adil，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后面的一些组织。谢谢 Bart。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技术合作副总裁 Adil 来给大家做介绍。谢谢 Brad， 谢谢 Bart 做的介绍。我将会很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号码资源组织和地址支持组织的情况。在上次会议中，我们谈到了 ASO 正在选举 ICANN 董事会的席位10代表。那现在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选取一个同事。有关这个选举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是这个选举符合 ICANN 的新章程， 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呢，Hartmut Glaser 现在被选为2017提名委员会的 ASO 代表。那在我们为安娜管理权移交做准备的过程中呢，我们认识到 NRO 正在与当地社群和安娜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进行着紧密的合作。那现在这份报告呢，以及拟定的提议呢，以及放到网上启动了公共评议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NRO 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赫尔辛基中 RIR 同 ICANN 签署了服务水平协议。这些协议文件呢，以及相关的安排，谈及了 IANA 的号码服务等方面。在管理权移交过程中， SLA 将会正式生效，而且 SLA 只有在移交实现的时候才会生效。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请可以到链接上查看相关内容。大家都知道 RR 社群呢也非常关注IP 号码资源的管理，他们也在各个地区呢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仔细的探讨。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请到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参加我们在这个幻灯片上指出的后续的一些会议。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David Conrad 先生，他将会给大家介绍管理报告。谢谢 Adil。 在接下来15分钟，我将会给大家做一个 ICANN 管理报告，我代表 ICANN 的高管团队。首先我们来看看 CTO 的工作。 ICANN 现在要轮转或者是更换最为重要的密钥系统，那就是用来保护 DNS 的系统，通过一个协议，那就是 DNSSEC。 这个密钥呢被称之为根区的密钥签名密钥，这将会是 KSA 自2010年启动以来首次进行轮转更换 DNSSEC 的这个密钥呢是非常重要。这就好像我们平时经常换密码一样，在七月份我们确定了一系列的计划来讨论如何进行 DNS 密钥轮转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这个链接上去查看。我们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和了解互联网唯一标识符，我们仍然在监督 KSO 轮转的过程中的一些流量，同时包括在这个过程中给 DNS 和 IPv6 做带来的影响，从而了解递归域名服务器的行为，了解和监督 DNS 的行为和滥用行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发布相关的文件和演讲。此外我们还在同其他的互联网社群进行交流，这包括 DNS IETF RLR 以及从而来讨论标识符技术健康指数。这个工作呢主要确定了我们的衡量指数，从而来了解互联网在长期以来的健康情况。我们希望能够从社群那里了解我们该怎样去改善这些指标来衡量互联网的健康。同时我们还在同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在全球召开外展能力培养和培训的活动，我们也在积极的监督相关的有关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这些威胁。现在 ICANN 董事 ICANN 章程已经指出了 ICANN 将会 征询志愿者参加第二轮安全稳定和弹性审核，从而来保护互联网唯一标识服的安全稳定和弹性。如果大家愿意参加这个审核团队，请到这个链接上去查看了解最新信息。所有的申请应该在9月15号前提出。最后，有关安全稳定和弹性这一块呢，我们还讨论到了根服务器的全球分布。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全球有12个组织运营13个根服务器。ICANN 是这12个组织之一，我们运营 L 根，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同全球的组织共同合作，来让他们自愿托管 L 根服务器，这就是 L 根镜像，从而来维护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在16财年，我们在全球部署了23个新镜像，您可以看到这些镜像的具体位置。这些镜像能够加强互联网的弹性和响应度。如果大家愿意托管 L 根镜像的话，请到这个网站上查询更多信息。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IT 和工程方面。我们确定了一个监督环境，被称为服务水平协议监督系统。这是一个工具，来看看新的 GTLD 在遵守规范时的过程中是否合规。主要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为了加强我们的质保环境。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确保后续的系统版本是没有问题的，从规模上是有效的，而且能够有效的执行。除了一些技术性的方面，我们更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 IANA 管理权移交了。我们非常关注推行社群所提出的建议，以及为移交做好准备。马悦然先生也已经谈到了这些最新的里程碑。在这张幻灯片上，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执行任务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以及有些还没有完成的项目也处在了一个非常好的进度，所有的都会在9月30号之前完成。ICANN 和微瑞信启动了一个成功的为期90天的根区管理系统平行测试，并且确定了根区维护人的协议。这些变化和协议呢，都使得在 NTIA 移除它的管理职责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确保互联网运营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另外 ICANN 和 IETF 还签署了 IETF 2016理解备忘录的补充协议。这个协议呢，将会涉及协议参数问题。另外 ICANN 和 RIR 还执行了相关的 RIR 服务协议，签署了这个协议，这将会涉及到号码资源。在本月早些时候， IANA 的企业设立章程已经确定，我们提交给了加利福尼亚的周武清。那这个组织被正式称为公共技术标识服务，或 PTI。 另外 ICANN 的企业设立章程和章程的修订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使得我们能够在 IANA 管理权职能合同到期之后， ICANN 能够正式的推行工作。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来推行这个移交，但是有了这些工作以及进度，我们可以看到 ICANN 将会变得更加强大，社群更有更多权利， ICANN 变得更加独立。有关内部的架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合规部门的情况，以及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审核。注册局协议审核是在今年1月份启动的，在6月份结束。有10个注册局参加了这次审核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2个注册局没有问题，6个在审核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且在补救期得到了改善。另外2个注册局在补救期并没有完成他们的缺陷修订，所以这些注册局将会在下一轮的审核阶段中进行再次审核，确保他们的合规。2013 RAA 的审核呢是在去年九月份启动的，在五月份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审核了67个注册商，其中39个或者是60%，他们的审核报告是没有缺陷的。26名注册商或者是40%，他们的审核报告是有问题的。我们将会继续监督这些有问题的注册商，使得他们能够执行他们的合同义务。另外一个方面 ，WHOIS 准确度报告系统是由 ICANN 制定的，主要是为了推行 WHOIS 系统的准确性。这是 ICANN 董事会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以反映以应对2012 WHOIS 审核团队的建议。WHOIS IRS 主要是为了加强 WHOIS 的准确度，而且定期进行审核。所有的这些WHOIS 的不准确请求呢，都由我们的合规部门接手并且进行一个解决。另外，我们来看一看合规部的情况。大家看到图表上，整个合规部的执行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WHOIS 的请求越来越多，使得我们的这个合规部的绩效有所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的合规度大概是99%。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访问这个链接。我们再来看看 GDD 全球域名分布的情况。为了支持 ICANN 的5年战略规划 ，GDD 目前发布了一个 GTLD 市场健康指数测试版。这个测试版现在正在启动公共评议机，它主要谈到了 GTLD 的统计数据和趋势，从而来支持域名市场的演进，从而来加强竞争、市场稳定性和信赖。我们希望社群能够给予我们的相关反馈意见，所有的建议应当在9月6号之前提交。我们现在来看看新 GTLD， 在 FY16 第四季度，我们一共授权了96个新 GTLD， 总额达到1051个。签署了12份注册局协议，总额达到1235份，有3个争议级得到了解决，那么也就是说233个争议级中已经有217个得到了解决。在上一个季度 ICANN 并没有举行任何拍卖会，但是总体拍卖所得的这个金额呢，已经达到了2.33亿美元，这些收益现在正在另行存放，多利益相关方社区将会确定该怎样使用这些资金。另外 ICANN 和社群正在审核新 GTLD 怎样影响消费者域名系统以及互联网的根基服务系统，这些还包括权利保护、市场竞争、信赖和选择以及根基服务器的稳定性。在上个季度，尼尔森完成了第二轮消费者态度调查，由于2次调查的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了解到了 DNS 的这个滥用情况，并且我们将会把这个内容给到竞争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信赖的审核委员会。另外 ICANN 还启动了对商标清算中心的这样一个独立审核，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搜集阶段已经完成。我们再来看看 IDN 国际化域名，国际化域名或 IDN，它使得全球能够使用当地的语言来上网。 ICANN 的 IDN 顶级域名项目呢，是使用国际化的这个字符来进入到域名系统。在上个季度，高棉文生成专家小组最终确定了他们的标签生成规则，到目前为止只有高棉文、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文完成了这个工作。另外格鲁吉亚文也目前加入了这个工作组的工作。 CCTLD 快速通道主要是为了确保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保护自己的顶级域。目前印度的4个 IDN 已经通过了快速通道流程。为了加强新 GTLD 注册局的运营， ICANN 还确定了29个语言的 IDN 标签生成规则。这些规则的这个公共评议厅已经启动了。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全球普遍性接受。普遍性接受呢，是意味着所有的域名都应该是得到平等对待的，这里意味着互联网的系统和应用都应该接受验证、存储、处理和展示所有的域名。在第四季度 UASG 进行了测试，包括网站和电子邮件测试。 UASG 最终发布了一份全面的技术文件，并且这个文件也翻译成了五种语言，大家可以到 UASG.tech 上去了解相关的信息。这个网站现在已经正式登录。 USG 同时呢也参加了全球的各种会议。我们再来看看 Anna 的部门。域名请求一直都在给到 Anna。 在2015年，我们一共接到了有关1586个域名请求。2016年，我们得到了1710个请求。我们预计这个数字在2012年新 CTOD 授权代表结束后会慢慢减少。另外，有关协议参数的请求，这些请求呢每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个2015年和2016财年的区别仅仅是148个请求。号码这一块，我们的团队接受到了1165个请求，在2015年，在2016年接受到了1467个请求，区别是302个。有关号码资源这一块，在2015财年是6个请求，16年是4个，稍微下降了。那这个情况呢通常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数字也是在正常阶段中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全球客户服务支持团队。2015财年和2016财年的这个趋势体现了 ICANN 的支持服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Case Result Trending 也就是案例量的这个趋势，它指出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解决的案例。在2016年，我们比2015年解决的请求要多出5000个。我们所有的请求都是通过电话的模式每周5天进行的。状态频率衡量了 ICANN 如何反映客户的这样一个请求。我们的目标是在80%的案件都要在7天内解决，我们实现的结果呢是89%的案件都在7天内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的案件也是每年有增加72%到90%。另外就是解决时间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每7天，所有80%的案件都在7天内解决。现在我们实现了92%的案件在7天内得到了解决。同期相比呢，我们解决的这个时间平均解决时间减少了18%。另外我们也需要把新的人员带到 ICANN 社群中。我们来看看外展工作。在2016年期间，我们在全球召开了600多个区域合作活动，那这对 ICANN 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图表上您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工作情况。 ICANN 还进一步参加互联网治理的工作，来进一步推广 ICANN 的工作，还以及 ICANN 的管理权移交。在这个幻灯片上您可以看到合作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还积极支持加强多利相关方社群，通过各种项目和计划来推动这一工作。另外就是英才计划。英才计划是一个快速的了解 ICANN 会议的一个工作，他们能够参加到 ICANN 的会议。在56届会议上，赫尔辛基上，我们有31万英才参加会议。在57届海德拉巴会议上将会有55名。 NextGen 的项目将会是促进年轻人在 ICANN 的工作。在56届赫尔辛基会议上，我们有20名参与人，其中有来自 ICANN 55的5名大使来 指导新成员的工作。 I Can Learn 是我们的一个网上学习平台，在上一个季度我们增加了许多新的会议，其中包括三月份互联网外交春天学会的一个课程，以及 USC 安奈伯格传播学院的一个会议，大家可以到这个 I Can Learn 这个平台上去学习，可点击链接了解更多情况。这就是管理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avier 我们的 CFO， 他将会给大家做财务的报告。谢谢 David。 我是 David Octavis， 我是 ICANN 的首席财务官，我将会给大家介绍16财年的财务信息，那就是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的情况。我们将会比对这个累计数据以及同上一个年度的预算和财年进行比较。首先我们来看看 ICANN 财务架构的一个概览。在这张幻灯片中的一些财务信息，首先蓝色体现了 ICANN 的运营收益、基础开支和多年的项目。基础开支包括 IANA 职能的成本、多年项目的成本，包括 IANA 管理权移交的开支。在橙色，我们将会提供新机 TLD 的项目，并且在灰色我们谈到了这个管理资金的状态。首先我们来再看看 ICANN 的收入源。 ICANN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首先域名每年注册的数量，每个注册ICANN 将会获得18到25美分。第二个部分这就是协议方所提供的一个费用，这是我们每年的固定费用的收益。在左边，匿名注册的数量，也就是说从注册人、注册局、注册商那里收到的匿名注册的数量占到了我们整个资金的70%以上。在右边，合约方的收到的固定费用占到了我们收益的27%。另外一个收入源是我们的赞助和贡献金，占到了 ICANN 收益的2%。我们现在将这个数字同去年的预算进行比较。在2016年期间，资金得到了不断的增加。我们增加了1300万美元，现在的资金是1.26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以下的原因：左边，域名注册，不论是来自注册局还是注册商，提高了我们的交易费用。这个费用比我们的预算要高很多，这是因为新的 GTOD 的注册运营。注册局的固定费用也是高于我们的预算的，这是因为新的 GTOD 也已经开始运营了，这个运营的比率比我们的预计要更高。另外，注册商的固定费用也是高于预算的，这是因为新的注册局认证已经有了700份的申请，在16年的头6个月有700份的申请。 ICANN 在预算的过程中对这些数字是非常保守的进行了估计，因为我们对这些内容呢是不太了解，或者是说不确定的。在过去两次立项官方季报的时候，我们预计 ICANN 的资金将会在今年财年年底得到巨大的增长，这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测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司的基本运营。我们的主要开支就是人力资源的开支，它代表了我们所有开支的一半。 现在 ICAN 的员工已经达到了331名，这其中还包括多年的项目以及新 GTLD 项目的开支。嗯，我们刚才的这个开支并没有包括上述的内容。旅行和会议开支包括旅行成本、住宿以及会议租用的一些成本，占到了我们开支的14%。另外，专业服务占到了我们基本开支的15%，主要包括承包商服务、律师以及语言、文稿誊写、翻译和这个口译服务。管理成本主要包括其他场地的租用，包括 ICAN 所有办事处的租用费用，以及网络和电话以及通信的成本。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预算，开支预算同去年的相比的情况是怎样的。总体预计开支包括运营和资本开支达到了1亿美元，而预算是1.14美元，所以我们少用了1400美元。人体成本比预算要低，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雇佣那么多人。差旅成本也是低于预算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进行的差旅要更少了，而且成本也降低了。专业服务以及资本开支在上半年是减少了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支持 USG 管理权移交的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由于时间的不同和导致各种不同项目的成本出现了变化，例如 IDN 项目的开支，所有这些成本的减少都是由于我们很多会议进行了调整。我们再来看看多年项目和计划的一些开支情况。 USG 管理权移交的预计成本在过去12个月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将会在下一个幻灯片上对这个话题进行详细解释。公共责任计划的开支呢是低于预算的，这是因为有很多项目都被延迟了。 IT 基础设施加强计划有了一定的进展，这是同过去的计划是一致的。最后，新 GTLD 下一轮的准备目前还没有开始，所以因为这是因为现在的轮次还在继续。我们现在来看看 USG 管理权移交的这个成本的明细。这个图表向大家展示了成本在前9个月中的一个开支情况。我们的总成本主要提到的内容呢，就是像CWG 管理权和 CCWG 问责制提供的律师服务，其他成本则包括各种其他的专业服务，包括语言服务以及我们支持员工的成本。外部律师服务呢，这个成本呢是我们暂时没有进行预算的，因为我们对这个内容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支持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开支，也使得我们组织和社群非常担忧这个问题。此外，我们需要通过更加具有成本有效性的方式来加入这一个成本控制和机制，从而加强我们组织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收入和开支净值。总体来说 ICAN 的运营开支和收益包括各种计划本年的盈余是200万美元。 基本开支超出预算2600万，但是因为各种多年项目和计划的开支为2400万美元，所以我们的预算盈余是200万美元。我们现在来看看星期 TOD 项目的财务信息。星期 TOD 项目呢是一个3.6亿多年的项目，主要是为了生成新的顶级域。这个项目是完全得到了资金的，是由2012年的申请费来支持的。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到它的第五年，从2013到2015年，整个申请和授权工作我们用了2亿美元，而且在进一步扩展性评估的开支，我们大概有七千万美元将会在2016年被花掉，并且我们还有一个8900万的资金是用于不可预测的开支或者是风险减少。现在我们来看看像在前9个月的项目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开支低于预算，这是因为我们的签约活动低于以前的预计。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管理资金。星期 TOD 项目的资金在左边，包含星期 TOD 的资金，它代表着每年都没有花去的申请费以及拍卖收益。星期 TOD 的资金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申请过程中有一些撤销，我们需要返还资金。拍卖资金是反映了本财年间的一个拍卖资金。 ICAN 运营管理资金呢在右边，反映了因为星期 TO 项目有一些开支或者是报销得到了延迟，所以这个数字呢在减少。我们现在来看看2017财年的情况。2017财年预算呢是在6月份由董事会通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社群的大力支持和反馈意见。预算反映了每年对资金和开支有一个增加。在做一个保守性的估计， ICAN 在2017财年将会继续支持其多年计划。那这个资金将会来源于其运营资金，而不是来源于其预备金，而且我们的开支将会继续减少，继续低于预算。这就是我的报告，我要现在把话筒交给 Brett， 他将会协调问答环节。
那首先一个问题是 Thomas McBride 他提出的，他是想问这 Steve Crocker， 他是非常感谢这个 Crocker 博士您讲到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决定的这个事情呢。那我所担忧的呢就是在这个决定呢是去年5月份就开始说是在赫尔辛基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赫尔辛基2个月之前就已经召开了，然后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长的时间来描述我们董事会的会议，或者说而且那个政策的制定人家一两天就能够做出来，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你这个在 Helsinki 这个会议的时候应该就讲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扯这么远，要等这么长的时间。非常感谢 McBride 先生，其实我是非常同情您的这个问题。那这简短的这个回答呢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它是花很长的时间，我们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董事会呢在这个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而且呢我们并且进行这个程序方面的审核，所以我是希望您能够 了解我们确实工作量非常的繁重，并且有很多的这个员工都在努力的工作。那我现在有一些亮点，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董事会我们有四个这个正式的会议。那我所说的一般来讲，如果是正式会议，就是来分别我们的这个时间召开会议，能够更好的利用我们时间。那么这个正式的会议呢，就是我们一般是在公众的时候召开，这种公众会议的时候召开。然后当然了，可能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信息不是公众所要了解的，当然也有一些这种信息上面的会议。我们就是欢迎大家的讨论，我们并不是这个很好的能把它设置为这种公开式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这种敏感的事情要进行讨论。但是我们确实也是这个承诺要努力的来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我是了解您的担忧。有一点呢，就是我想我们就是关于这个期待，这个期待呢不要过不要太高，因为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最后它的结果怎么样。那这 McBride 他有说呢，在这8月9号的时候这个 ICANN 选举了一位这个督察官，就是有75%的人呢都投票说是把现在的这个督察官给这个罢免。你能不能了解一下这个董事会是如何做出决定说是不要跟他进行这个重申他的表现，然后关于他给他支付付款的这个事情方面相引发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你们的结果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决定呢，就是把他罢免的这个事情呢，这个从这个总体上来看，作为这个移交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个问责制的一部分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决策方面的变化。就这个督察官来讲，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评估那简短的回答就是我们很感激这位督察官这个 Chris 他已经做的这些工作，不管我们支付了他的这个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求他能够继续做我们的这个专家，做了一段的时间。那么但是我们的这个后辈督察官 Wayne 他在等着想看一下就是这个必要的要求应该是些什么，增强这个督察官的角色未来应该如何去做。谢谢 Steve， 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Monica Emmert， 他是德国过来的一个记者，他来问的，他是问这个 Jim Hedlin 在华盛顿办公室的，说 Ayanna 的职能管理与移交的事情，那你的这个工作量是怎么这个计算出来的？是35%吗？关于这个 IDR 的这个协议呢，有很多的这个公众评议的这个期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IDR 的工作来讲呢，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的变化，或者说你觉得有没有任何的这种阻隔使得我们这个无法进行移交呢？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国会他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决定啊？在此居民您请讲。谢谢 Monica 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工作的百分比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进行所有的项目的管理，从一开始就开始看这些我们该做的任务和活动，然后并且呢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完成。那您看到的这个百分比呢，这是基于我们的估算就是某个项目要花多长时间来算出来的，而且从现在开始到这个9月30号还剩多长时间所算出来的。我希望这个已经解答了您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 .com 的合同之间的这个连接，还有IGM 这个事情上面呢， 我们大家都是愿意能够保留一个就保持一个这个稳定的安全的根区，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受益，并且呢从这种Verisign 所用的平台上我们都能够受益。不光是这个对于这个根区的这个平台的支持，而且呢还有这个.com 之间这方面的支持。对，您所说的对，就是这个公众评议，所有的这些意见呢，我们都会考虑到，就是希望我的意见对您有所帮助。非常感谢 Jamie。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没有人在排着队了。我们的电话接线员也说没有人排着队要问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季度的这个多利益方的会议也就是结束了。我是想提醒各位，如果您确实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尤其是那些大家在聆听或者是观察我们这个会议的人，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您一定要发到这个 engagement at icann.org， 我们会尽量的能够解答您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结会，非常感谢各位。